1860年，世家创始人菲德烈克·宝诗龙先生创作了他的首批以蕾丝为灵感的珠宝。十年后，他又打造了蝴蝶结缎带造型的镶钻珠宝。随后，宝诗龙陆续推出了黄金编织、金绳与金饰流苏等经典设计。在本期播客中，请跟随我一同探索世家宝诗龙与盛典礼服之间的深厚渊源。宝诗龙播客，真实呈现。丝绸、钻石与菲德烈克·宝诗龙先生。菲德烈克·宝诗龙的整个童年生活都与蕾丝、丝绸、缎带和各种珍贵面料相伴。1817年，他的父亲路易·宝诗龙先生在圣奥诺雷街247号开设了一家经营缎带和织物的店铺。尽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服饰用品商，却对稀有面料情有独钟，并逐渐专注于丝绸业务。1832年，在菲德烈克两岁时，路易·宝诗龙将店铺迁至同样位于卢浮宫区的圣日耳曼欧塞尔街18号。店门上方简单地写着宝诗龙丝绸面料。少年时期，菲德烈克就在自家店铺接触到了各种珍贵面料。光滑有质感的厚绸缎适用于刺绣，轻盈透气的棉纱则可以制成美轮美奂的褶尖，周纱不易起皱则是婚纱的理想面料。在这个柔美而迷人的织物世界中，丝质蕾丝无疑是精湛珍宝。据说这种工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三个世纪以前，当时威尼斯妇女在丈夫出海远航时的闲暇时间偶然发明了这项精细技艺。丝质蕾丝工艺细致无比，既非缝纫亦非刺绣，这种工艺需要用极细的丝线或棉线凭空勾勒出各种图案，不依靠任何支撑物或框架，通过同一根线将图案串联在一起，形成轻盈的花卉图案。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公主凯瑟琳和玛丽德·美第奇最早将蕾丝带到了巴黎。国王路易十四对这种珍贵面料情有独钟，他所有的领带皆由蕾丝制成，衬衫袖口也饰有蕾丝。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尔担心国人购买进口蕾丝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向国外，于是便在法国建立了多个蕾丝生产基地，而这一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初期，法国蕾丝制作技艺登峰造极，阿朗松、尚第一、巴约和加莱的蕾丝享誉全球。而所有蕾丝中最珍贵的当属 Brown 的蕾丝，而这也是路易·宝诗龙的专长。这种蕾丝由淡黄色丝线精织而成，有时还会掺入金丝银线。彼时的巴黎前所未有地引领了世界时尚风潮。皇后的嫁衣。自1853年1月30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德·蒙蒂霍成婚以来，巴黎再度成为时尚中心，各种时髦事物层出不穷。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位新皇后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当天的服饰细节。她那白色天鹅绒裙摆缀满大朵蕾丝褶边，面纱由蓝宝石和钻石冠冕固定，宛如粼粼波浪散落在她的肩颈和绣着钻石的精致华服之上。在杜伊勒利宫和林荫大道间，时装店鳞次栉比。1858年初，在法国工作的英国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在和平街7号开设了一家高级定制时装沙龙。他打破常规，拒绝接受客制订单， 而是遵循自身风格设计礼服，它的设计风格也随着自己的品味逐年变换推新。同年，28岁的菲德烈克·宝诗龙在皇家花园租下了一间拱廊，开始从事珠宝的制作销售和宝石贸易。当时珠宝制造业热衷于打造庄重华丽的珠宝，他们通常被男士当作礼物赠送给妻子或情妇以炫耀财富。而作为这一行业的新贵，菲德烈克·宝诗龙决定另辟蹊径。菲德烈克痴迷于瑰丽珍稀的宝石，同时别出心裁地将它们打造成如艺术品般的精美作品，以独一无二的风格呈现给顾客。在父亲店里学习的日子，使他对店内的精致之物产生深厚情感，而这份情感在他投身于珠宝行业后依然如影随形。在这些织物中，蕾丝最先给予他创意灵感。早在1860年，也就是精品店开张的两年后，他便将蕾丝元素巧妙融入到珠宝设计之中。在如今的宝诗龙典藏档案中，珍藏有数十件蕾丝造型镶钻手镯的设计图，每一件皆堪称珍品。在菲德烈克·宝诗龙创作的众多珠宝作品中，有一件项链尤为令人赞叹，其设计灵感源于鲁本斯的肖像画中17世纪法国女王所佩戴的蕾丝领饰。这件珠宝的造型宛如一把扇子，镶钻的编织网状结构精妙绝伦，仿佛由无形的丝线缝制而成。即便在1902年菲德烈克·宝诗龙辞世后，蕾丝仍然是世家作品中常见的装饰元素。例如1923年5月，一位顾客订购的一件大型款蕾丝造型手镯，尺寸合身，于袖口以暗扣固定，由铂金材质镶嵌。缎带作为另一种女性服饰元素，也为菲德烈克·宝诗龙的珠宝创作提供了连篇灵感。钻石缎带，缎带丝滑柔顺，无论是用作头饰或礼服装饰，都能展现出其柔美灵动。缎带还可以系成两环、三环或四环蝴蝶结，变为精致装饰。菲德烈克也在珠宝作品中完美诠释了蝴蝶结的翩跹之美。1884年，著名的美国亿万富翁玛丽·路易斯·麦凯购买了一条项链，项链中央的钻石蝴蝶结上镶嵌了一颗重达159克拉的蓝宝石。单个蝴蝶结造型也非常适合作为胸针佩戴。而最独树一帜的蝴蝶结造型珠宝，当属菲德烈克·宝诗龙在1893年创作的一件前金珠宝衣饰。衣饰由单个蝴蝶结造型为主，包含了15个大小依次递减的环形元素，并以两条悬垂的缎带收尾。菲德烈克·宝诗龙于1902年辞世后，缎带和蝴蝶结也像蕾丝一样，成为世家珠宝创作中长盛不衰的经典元素。20世纪初，铂金的使用开始普及，这使得铂金镶嵌变得愈加精细和隐蔽。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家出品的部分镶钻手镯因其柔韧贴合的特点，被赞誉为缎带手镯。在美好年代时期，宝诗龙的珠宝工匠们凭借深厚造诣实现了另一项技术壮举。在那个时期，菲德烈克·宝诗龙不再满足于演绎缎带或蕾丝造型，而是以织物本身为灵感进行珠宝创作。他成功地用精细的金丝编织出无比珍贵的织物，这些精致织物常常系作围巾或领巾，优雅装点于女性颈部。它们的末端通常点缀钻石或珍珠吊坠。188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 俄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为他的妻子大公夫人购买了一条这样的项链。这条黄金编织围巾的两端镶有钻石、白珍珠和灰珍珠。四年后，也就是1887年，高级珠宝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创立初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宣布，计划拍卖一批精美绝伦的珠宝和宝石收藏。这些珍宝被称作法国王冠珠宝。它们是数代法国君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下来的稀世珍品。拍卖会在卢浮宫博物馆举行，为期一周。腓德烈克·宝诗龙便是当时的主要买家之一。王冠上的钻石。拍卖目录中有一款美轮美奂的大型发髻梳，这件作品上面镶嵌一颗独特的明亮式切割粉钻，在一颗颗硕大白钻的映衬下更显璀璨迷人。另外还设计有九条镶钻垂饰。垂饰或者说坠饰、流苏是法国珠宝的经典元素之一，在17世纪王后的各种肖像画上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通常是作为吊坠悬挂在项链或腰带上。作家大仲马成功让这些小小的坠饰在法国珠宝史与文学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著名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中，法国王后安妮·奥地利的12枚钻石坠饰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核心。18世纪，随着潮流的变化，坠饰逐渐销声匿迹，而到了19世纪初，它再度强势回归，成为了男性军装上的重要装饰。那个时期，法国最著名的君主拿破仑一世率领军队征服了欧洲，他将勋章和奖章作为对勇士们的嘉奖。勋章别在绣有金色图案的制服上，与环绕肩头的金线饰绳相得益彰。金线饰绳的一端系在胸前，另一端则悬挂着一枚或多枚黄金垂饰。由于垂饰有一定的重量，金线饰绳得以始终保持笔挺的姿态。在法国王冠珠宝拍卖会上，腓德烈克·宝诗龙购入了皇后的发梳中央垂饰里最大的一颗钻石，一颗揽肩型切割钻石。他将这颗钻石镶嵌在一枚戒指上，并赠予了妻子加布里埃尔。1899年，这款发梳上的另外两颗钻石也被他收入囊中。同年，他将发梳上的其他钻石镶嵌在一条项链上。这条项链由伯恩斯夫人委托定制，作为赠与女儿的结婚礼物。当时，她的女儿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哈科特夫人。自那时起，垂饰便一直是宝诗龙经典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艺术底蕴。随着时尚风潮的变迁和设计师们的创意发挥，这种设计元素不断出现在宝诗龙的作品中。通常坠饰由金质打造，有时也会铺镶钻石或珍珠。20世纪70年代，坠饰在特别定制的项链和耳夹作品中大放异彩，甚至连袖扣上也能见到它的身影。如今，宝诗龙将这些连接垂饰的金绳运用于珠宝创作中，赋予它们与众不同的魅力。金绳，腓德烈克·宝诗龙将这种金绳视为传统链结的一种新颖替代品。单股、双股或三股缠绕的金绳扭为边饰或编作变束，制成一件件项链、手镯或耳环。 金绳珠宝大受欢迎，比黄金更为贵重的材质开始被采用于制作。在美好年代时期，这种在颈间缠绕数圈的珍珠项链与著名芭蕾舞剧《舞姬》同名，其灵感源自剧中具有印度特色的舞者服饰。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绿松石、珊瑚或紫水晶制成的珠宝作品变得极为常见。这些黄金或宝石珠串甚至可以直接绣在裙子的领口、肩部或上衣上。珠宝通过这种方式回归了其灵感本源——织物。黄金邂逅丝绸，巧妙搭配，相映成趣。1853年，欧仁妮皇后结婚时的婚纱便是由这两种材质制成，上衣缀有绣着钻石的精致装饰。2024年，宝诗龙将时装与珠宝的融合提升至全新高度。1月发布的全新高级珠宝系列由品牌创意总监 Claire 设计，是对品牌创始人斐德烈克·宝诗龙所珍视的各种标志性时装元素的焕新演绎。